陷阱。麦克是一名警察，因为上司闹矛盾，愤而辞职，在阿拉斯加州开了一家私人侦探事务所。开业不久，一位年过60的老头找上门，递给麦克一张照片，说：
这是我妻子玛丽，你帮我调查一下，她是否与其他男人有不正常的交往。
麦克接过照片一看，这是一个20多岁的美丽女子，艳丽端庄，十分性感。老头告诉麦克，她叫霍尔，是一家公司的总裁，一年前和恩爱多年的妻子离异，娶了漂亮的玛丽。看到照片，麦克明白了，难怪老头有疑心，玛丽如此年轻美丽，就算她守本分，也会有不少的男人跟在屁股后面转的。然而，麦克跟踪了一个月，却没有发现玛丽有任何不轨之举。于是，他找到霍尔，说：我可以向你担保，你的妻子没有外遇，你应该放心。可是霍尔听了，仍然是疑虑重重。
我希望得到玛丽确实贞洁的证据。只有拿到了证据，我才能放下心来。我想再辛苦你一次。
麦克不高兴了，心想，这不是不相信我的调查吗？霍尔似乎看出了麦克的心事，就说，
我对这个结果有点不太相信，也许他的情人这一个月刚好外出呢，所以我打算换一种办法。我想让你写一封恐吓信。
麦克有点犹豫，他知道写恐吓信是犯法的，弄不好会惹一身的臭官司。霍尔看了麦克一眼，从提包里掏出了一沓钞票。
给你，这是5000美元，请你以知情者的身份给我妻子写一封信，就这样写。我手头掌握了你与某个男人来往的确凿证据，想让我对你丈夫保密，你必须于某日某时某地交款50000美元。如果他有情妇的话，又不想让我知道秘密，那他一定会送钱的。
迈克尔答应了下来，他将信写好后寄给了玛丽。在信中，麦克将地点选在一个公园里，自己提前半小时到了那里。他希望玛丽对信无动于衷，否则前一个月的调查就全泡汤了，自己细米扫地。时间到了，没有玛丽的身影。过了10分钟，还是如此。麦克长长地吁了一口气。突然，麦克愣住了，玛丽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站在了自己面前，手里提着一个包。麦克此时把玛丽细细打量着，发现这个女人长得比照片上还要美，尤其是那双眼睛，美丽得妙不可言。迈克尔忽然觉得这样向霍尔报告太便宜了，转眼间，他一个贪心的念头在脑海里跳了出来。回去汇报最多5000美元，可这个包里装的可是50000美元。玛丽向麦克微微一笑，说：先生，你是写信的人吗？我把东西带来了。麦克接过大纸包，迅速地塞到口袋。迈克尔赶回了霍尔的办公室，汇报道：我等了很长时间，贵夫人没有来，您现在应该相信我的调查了吧？霍尔听了，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。从此，麦克内心被可怕的贪欲控制着。他想，这个女人长得实在太美了，既然知道了她的秘密，何不更进一步，来个财色双收呢？几天之后，他给玛丽打了一个电话。我希望咱们俩再见一面，这次你不必带钱。
你想干什么？
玛丽问道。见了面你就知道了，老弟放箭。如果你违约不来，后果自负。麦克故意脱枪拿调， 威胁着玛丽。那天，麦克早早地来到公园，没多久，他就看见玛丽一个人姗姗而来，他心里一阵狂喜，迎了上去，说：“
你来了，咱们边走边聊吧。”
玛丽没有搭腔，只是默默地与麦克同行。行至一偏僻处，玛丽突然问道：“
你到底想干什么？”“
我想要你。”
麦克说完，一把地搂住玛丽。玛丽用手推开麦克，说：“
我今天不舒服，过两天你打电话给我。”
玛丽停了一下，又说：“不过，你要记住，如果是我的管家接电话，你一定要巧妙地遮掩一下，因为那个管家是监视我的，凡是我的电话，他都一字不漏地报告给老头子。”“
那么，我该怎么做呢？”“
如果是管家接电话，你就说找我丈夫，并说让我丈夫什么时间到什么地方去，我自然会去的。另外，把你的打火机给我，下次晚上见面时，我用打火机发一个信号，你就知道我来了。”
麦克高兴地将刻有他名字的打火机给了玛丽，玛丽轻轻地接过，然后便转身离去了。三天之后，麦克给玛丽又打了一个电话，果然是管家接的。麦克说找霍尔，管家说人不在，麦克转而又说：“那我让太太来听电话吧。”很快，玛丽接过电话，麦克按事先说好的办法：“
请你转告霍尔先生，今晚9点，请他在圣何塞公园见。”“
明白了，我一定转告。”
玛丽柔声答道。当晚，麦克驾车朝公园驶去。夜晚，公园的人很少。9点到了，未见玛丽的身影。1个小时过去了，还是未见玛丽。麦克等不下去了，便开车来到一个电话厅，给玛丽打了一个电话。电话里传来管家的声音：“
太太已经睡了。”“
我有急事，叫她快起来。”
过了好一会儿，玛丽才接电话：“
你找谁？”“
你为什么没来？”
麦克怒不可遏，质问道。玛丽却明知故问：“
什么事儿啊？”“
难道你忘了今晚9点的约会？”“
我已经向先生转告了，他已经去了。”
这个女人装起糊涂来，麦克没好气地说：“
你就不怕我向你丈夫揭露你的丑事吗？”“
什么事啊？我不明白，时间太晚，失陪了。”
说完，玛丽挂掉了电话。第二天，麦克刚走出家门，两个警察就将一张逮捕证递给了他：“
我们以你杀人嫌疑逮捕你。”“
杀人？你们不是搞错了吧？这种玩笑可不好开。”“
你被控告杀了霍尔，请跟我们到警察局走一趟。”
警察一脸严肃地说。在警察局里，警长问道：“
你认识霍尔吗？”“
他是我顾客，我当然认识。”“
昨天晚上，是不是你将他从家里叫出去，又把他杀了？你看看这个，这个打火机上有你的名字，还有你的指纹。我们是在霍尔的尸体边捡到的，而且还有被害人的妻子和管家作证，他们说是你打电话叫霍尔到圣何塞公园去的。”“
你说玛丽吗？你们错了，我确实去过公园，但不是和霍尔见面，而是要和他的太太玛丽见面呢。”
迈克尔解释道。警长说：“
既然你叫玛丽去，可是为什么电话里要找她丈夫呢？”
猛的，麦克想起那天把打火机递给玛丽时，玛丽手上就戴着白色的手套，原来是早就准备消灭罪证。他这才明白自己掉进了玛丽精心谋划的陷阱里面去了。想到这里，他叫了起来：“
是玛丽杀了她丈夫！”
警长打断他的话说：“你是懂法律的，知道光凭口说是没有用的，我们要你提供证据。”“
可我没有作案动机啊，我为什么要杀霍尔呢？”“
你有动机，你为了得到他的财产和玛丽，霍尔要是不死，这两样你都得不到。”
警长冷冷地说，
不，玛丽她有情人，她是为了和情人独占霍尔的财产才下毒手的，你们可以调查一下，如果玛丽确实有情人，那就证明我没有说谎。
那你为什么在给霍尔的报告中说玛丽是忠实的？为什么告诉霍尔说玛丽在收到敲诈信后没有去约会？
那是骗霍尔的，我……
你只能碰运气了。如果调查玛丽是有情人，你还有一丝希望。麦克在警察局拘留了5天之后，警长开口对他说，调查很遗憾，结果是玛丽没有情人。
麦克绝望地闭上眼睛，他完全明白了，从一开始他就跌进了陷阱。这个颇有心计的女人早就想摆脱老头子并得到他的遗产，只不过尚未得到机会，于是设计了一个圈套让自己钻，将霍尔杀死，轻轻松松地嫁祸自己。可悲的是，侦探出身的麦克由于贪念作怪，竟然深陷牢狱，成了一只替罪羊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